同学们好，我是仰望北极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怎么把一个馒头最终变成能量的？今天呢，我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讲一下这件事儿，给大家把这个过程讲清楚。馒头或者其他食物最终能变成能量，这个过程其实呢就是有氧代谢合成 ATP 的过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连 ATP 这个词也不用，我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把这个过程的本质说清楚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馒头里含有能量的东西是碳水、脂肪、蛋白质，这些东西含有能量，但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些东西含有能量呢？这一切的根本在于电子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部分内容。这部分讲了有氧制造 ATP，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过程，有氧代谢产生能量。我们把那些难懂的词汇都绕开，我们就看这一句：移除电子的重要性是由于电子含有从食物分子所攫取的潜在能量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食物里的能量是在电子上面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个图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高能电子的说法。一般如果老师去讲这个地方，也都会这么说，说食物里面的高能电子含有能量。最后这些高能电子会释放里面的能量，这个就是食物变成能量的本质。这个是习惯的说法，都这么说很直观，这样说完全可以。但是如果我们去深究一下，根据量子力学，我们知道所有电子都是一样的，电子就是电子，它没有高能和低能的区别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就有问题了。于是呢，更准确地说，食物里的能量不是电子携带的。食物里之所以有能量，是因为食物里的电子它处在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上。而我们最终能利用食物里能量，是因为呢，我们的细胞想了一个很绝妙的办法，它能把这些电子从高势能的位置拉下来。拉到低势能的位置，在这个过程中释放了能量。大家可以这样想，电子呢，假如是一块大石头，这个石头本身没有能量，但是你要是把这个大石头从高处推下去，它是不是就能释放巨大的能量？而把这个电子从高势能拉到低势能的过程呢，就是一样的，它释放了一个势能，那么这个过程就叫氧化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氧代谢、有氧运动那个氧化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暂停一下，我们先来思考另一个问题：我们是怎么知道食物里有多少能量的呢？我们来看，科学研究呢，用的是这个东西，叫测热计。这个东西呢，原理很简单，它就是一个密封的、充满氧气的舱，食物放在里面，电子点火，然后燃烧。没错，就是跟我们烧一根木头一样，把食物点着。燃烧食物会产生热，这个热呢，会加热这个舱体周围的一层水。最后呢，我们测一下这个水升温升了多少，就得到了食物热量。这个热量呢，虽然是食物当柴火烧出来的热量，但是呢，也是我们吃下去身体里产生的热量，非常接近。只要呢，校对一下食物在我们肚子里的消化吸收率就可以了。我说这个事儿呢，重点是让大家知道，食物在体外燃烧氧化，跟氧气发生反应释放能量，跟食物在体内氧化，本质上，注意是本质上，其实是一回事儿。氧化就能把食物里电子的高势能给释放出来。那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？其实也很简单。我们看这个图，这个呢是脂肪酸的结构。我们看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它有很多碳和氢。这些碳和氢组成的东西上面就有电子。但是呢，因为碳和氢它们对电子的吸引力都很一般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这些电子都很不稳定，它可以去到别的地方。这就好像你在一个木头盘子上放几块小铁块，木头对铁没什么吸引力，但是呢，氧原子它对电子的吸引力非常强。如果这个时候来一个氧原子，它就会把这些碳和氢上的电子嗖的一下就都吸走了。你可以这么想象这个过程，就好像呢，你这时候往木头盘子上放一个磁铁，这个磁铁马上就会把小铁块一下给吸走。小铁块被磁铁吸走，它跟磁铁碰撞，啪发出啪的一声，可能呢还会产生热量，而且甚至呢可能把磁铁上面震掉一块，这些都是释放能量。也就是说呢，磁铁把小铁块吸走这个过程会释放能量。那么我们回去。氧气氧化食物，把食物里的高势能的电子释放出来，这个过程也是一模一样的。氧原子像磁铁一样把电子吸过来，在吸的这个过程就释放了能量。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要找的食物里的能量。只不过呢，食物在体外燃烧，它的氧气是不受控制的，氧原子会疯狂的吸引电子，快速的释放大量能量。 但是食物在体内氧化呢，本质上也是一个过程，只不过细胞很聪明，它想了一个很精妙的办法，让氧气缓慢的、有步骤的把电子吸走，缓慢的、安全的释放能量。说到这里，其实我们对食物变能量的过程就了解了一大半了，你已经了解了它的精髓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说一说三羧酸循环和电子传递链。大家一听这两个词儿，有同学可能就开始紧张了，说是不是要开始讲生化了？这个不会，我们给这两个名词啊换两个名字，可以叫二二循环和三三传递，其实叫什么都可以。我们看，有氧生成 ATP 的过程称为氧化磷酸化，这个过程呢可以简单的用这几个顺序来罗列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过程是由形成两分子的乙酰辅酶 A 开始的。乙酰辅酶主要由糖酵解作用的产物丙酮酸，或者呢脂肪酸或者氨基酸的氧化形成。乙酰辅酶进入柠檬酸循环进行氧化，并释放电子进入电子传递链。电子传递链中电子持续向下传递，而有氧生成 ATP。不太懂，但是呢翻译过来就是说，食物变成能量的过程，就是先把食物里含有高势能电子的东西变成乙酰辅酶 A。乙酰辅酶再经过二二循环释放这些电子，电子再经过三三传递被氧化，被氧原子吸引释放能量。所以其实也很简单啊，我具体呢讲一下这个过程。第一，食物里的能量就是我们要的那些高势能的电子，它们是在食物分子上的，氧原子要吸引它们，不能直接吸引，我们要先一步一步啊把这些电子拿下来。所以呢，食物里的含有能量的东西会先统一变成一种叫乙酰辅酶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好像一种标准化的产品，上面有大量的高势能的电子。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里面的能量都可以变成乙酰辅酶 A。当它变成了乙酰辅酶 A，就没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之间的差别了，就都一样了，统一化了。然后呢，这些乙酰辅酶进入二二循环，就是三羧酸循环。在这个循环里，它是基本不产生能量的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。但是我们看这个图，二二循环就是一个圈儿，我们能看到呢，下面画产生两个 ATP，似乎是产生能量，但这个其实不准确，其实产生的是两个 GTP。GTP 的能量呢，等效于 ATP，但是呢，它不是 ATP。而且呢，这个图它是一个葡萄糖分子氧化过程产能的过程，一个葡萄糖有氧氧化能产生32到34个 ATP。所以呢，二二循环就算是间接的产生了两个 ATP，很显然，它也不是我们要的那个主要的产能过程。那么，二二循环，也就是三羧酸循环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通俗的说，它就是要把乙酰辅酶上的高势能电子给拿下来。好，我们翻过来看这个图，这是二二循环的详细的情况。我们能看到，它是在转圈，所以叫循环。它转一圈就处理一个乙酰辅酶 A。把乙酰辅酶上的电子呢都拿下来，那么这个地方标注对了，它说产生一个分子的 GTP 相当于一个 ATP。前面那张图呢，是因为一个葡萄糖能产生两个乙酰辅酶，让这个循环呢转两圈，所以产生两个 GTP。我们看这个图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什么 NAD 呀、NADH 啊、FAD 呀、FADH，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在往下拿电子的过程，电子拿下来不能让它裸着。啊，要用 NAD 或者呢 FAD 来搬运，这些都是搬运电子的小车。注意，二二循环的时候呢，氧气还没有参与呢，所以说二二循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食物氧化过程，它只是食物氧化过程的准备阶段。这个过程也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但是这个二氧化碳里的氧不是来自氧气的。然后呢，第三步就是三三传递，就是电子传递链。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氧化过程，这个过程就好像我们拿一个磁铁去吸那个铁块，释放能量的过程，就是那个二二循环之后，电子也就是铁块已经从乙酰辅酶上被拿下来了，三三传递也就可以直接拿磁铁，也就是氧原子去吸这些电子了。我们看电子传递链，当然这个吸引过程呢很复杂，需要在线粒体里把氢离子蹦出来蹦进去，逐渐的缓慢的产生能量。其实电子传递链的本质，是用氧原子吸引电子产生的能量，再去驱动一个氢离子的水力发电机，最后产生能量，合成 ATP，啊，就形成了我们细胞能用的能量。最后呢，故事的尾声，电子终于被吸到了氧原子的身边， 就和氢离子一起，还有氧一起形成了水，也就是氧化食物的最终产物。这个过程呢，也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但这个跟能量的产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它排出的是能量产生过程中的副产品，水呢才是真正的氧化过程的真正产物。所以呢，其实食物变能量整体来说，就是拿氧原子去吸引食物里面那些没有跟氧在一起的电子，利用这个过程释放能量。说到底呢，这是一个氧化反应，食物失去电子被氧化，氧气得到电子被还原。氧化还原反应呢，随着电子的移动，所以呢，所有氧化还原反应其实呢都伴随能量的变化，电子移动等于能量变化。比如说电池，它就是用氧化还原反应产生能量的。比如我们都知道可以用柠檬来做成电池，大家都见过吧？其实原理很简单，我们就是把两种不同的金属，比如说锌和铜，插进很酸的柠檬里面，因为锌比铜更不喜欢自己的电子，它就会自发地把电子释放出来，形成锌离子，这个过程就是氧化。但铜呢，相对于锌，它更吸引电子，所以这些被释放出来的电子就顺着连接的导线，连接着锌和铜的导线，跑到铜那边去了。电子的流动就产生了能量，跟氧化食物时候电子移动的本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，这里产生的是电能。当然呢，以上呢都是形象的说法。其实呢，所有的化学能都是在利用电子的改变位置来产生能量。同时呢，根据相对论，我们都知道产生能量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物质的减少，所以呢，在产生化学能的过程中，物质的质量是有非常非常微量的消失的，质量变成了能量。当然机械能也一样，我们压缩一个弹簧之后让它放开，释放了弹性势能，弹簧的质量会有微小的减少，只不过呢，这个量太微小我们感觉不到。核能它物质和能量的转化的量非常剧烈，所以说这个质量减少呢就很明显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仰望北极云，我们下周再见。